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串门播客。我的肠胃炎现在已经基本好了，所以我又可以回来录这期播客了。在这一期，我是爱买东西，曾经买过很多垃圾，但现在已经很少会踩坑的冯老板。
我今天是没那么爱买东西，但很会买东西，没买几个东西，但是基本都能买对的红妈。
我是爱买东西，买了很多东西，但总有那么几个感觉被骗了的今天的冤种代表六六。
那今天六六其实应该是我们三个人里面踩坑踩的最频繁的一个人吧，应该算是。
就是全家都是韭菜。
是韭菜的六六。不仅自己家里是韭菜，爹妈家里也都是韭菜。那今天六六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不仅是他自己踩坑的一些问题，也带来了很多住友踩坑的一些经历，是吧？
对，就是在315这个日子，我们串门就要代表广大的家居家装消费者来进行一次就是非常热辣的糟心商品爆料大会。然后我在这期呢就会作为各位住友各位听友的冤种代表，我就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吐槽，就吐槽什么的都有。然后我们今天就我们就来一一把这些糟心的商品来让冯老板和红妈品评一下。
我已经看到那个清单了，我发现这个清单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我险些会买的东西。
所以你是在就临门一脚没有买住。
对，是的。
那不如我们就
来
直接的看一看，哎，来到时候播放一段当当当当的音乐。现在我们正式开始我们的糟心商品爆料大会，家居家装粉会场。首先我发现第一类大奖大家提名的，我把它称作华而不实奖。什么东西叫华而不实？就是它有一副非常可人的外表，让你非常的想要购买它，然后你买回来了以后就发现它是你欲望的一个泡沫。
对，是什么？快说了。
在这个华而不实奖里面，首先被提名的是酸奶机、爆米花机、冰淇淋机以及家用章鱼小丸子机。
我的天哪。
红妈有没有那个险些买过的东西？这里面
是我妈曾经鼓动我，就是在她的授意下我必须为她买了一个酸奶机
啊。
但是真的是酸奶机只用了一回，然后她自己也厌烦掉了。就是那个东西做出来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那个口感其实因为它比较天然嘛，就是不像你想象中那么，对，它酸，然后那个味道它不是说我们买的那种酸奶的有那样很清甜呀什么的，然后做一回又很麻烦。然后买了一回之后我就放在了我们家最高的那个橱柜的顶上，十年了再也没有打开过。
我是险些买过那个爆米花机。
我是买了爆米花机。
你买了？什么什么体验呀？
为什么呢？
就是
我真的险些。
我不知道你险些的原因是什么、我买它的原因是一，这些爆米花机都长得超好看，
就是因为它好看。
对、我买的那个就是带两个米奇耳朵的那种款式，我觉得超可爱，我就觉得放在家里那不有一种美式电影的感觉吗？但其实放回来以后它就很占地方，而且它爆出来的爆米花是真的很不好吃。救命。
有什么区别？
就是那种像你在嚼泡沫塑料的感觉。
哦，就是发的很那个什么。
对，我明明用的是真材食料，
就外面不会包一层那种
糖，
焦糖，就是我已经放够了糖量，它那个温度也不够、根本就不像那种电影院那种两个大锅夸夸夸夸抱着到那种脆香甜的感觉。
世间吃过那么多爆米花，我发现唯一好吃的爆米花就是电影院里的爆米花，我在其他地方包括在游乐园里面我都没有吃到有电影院里那么好吃的爆米花。
而且我感觉像这类华而不实的东西，就是它会给你一个幻觉，好像你买了这个东西之后，然后它附加的那个场景也会被
购
买了进来。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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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电影院的快乐是不会带回家里
的。是
的，
对，真的是，我特别同意，我特别能共情。我为什么踏出那一步，就因为我是会为了吃爆米花去看电影的人，曾经是。
这一类我还想再增加一个提名，就是面条机，你们有没有？我还曾经真的就是非常认真的在我姑姑家，我姐姐给我姑买了一个面条机，然后我全程 参观了那个面条机生产面条的全过程。我当时还拍了张照片，我记得我还发了好像是，我觉得真的是很神奇，因为它真的就是真的做出了面条，还挺神奇的。然后我发的时候我还没有吃那个面条，等我吃到那个面条以后，我就觉得真的就是
算了吧，
这么为什么呀？就超难吃，我觉得可能跟你那个爆米花有异曲同工，
缺少了那个
不
断的揉啊揣啊那个过程。
对对对 对，所以你看，就咱们现在看这几类酸奶鸡、爆米花鸡、冰激凌鸡、章鱼小丸子，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这种就是基本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外面买到的东西，然后我们试图把外面买的东西在自己家里面做出来。我觉得真的也是放掉这个执念吧，该买就买，其实也不麻烦。
再提名一个，
还有什么？怎么这么多垃圾啊？
都是我的另一个同事，然后他买了一个鲷鱼烧的那个盘，那个鸡，鲷鱼烧鸡，你知道吗？
啊，
鲷鱼烧，
鲷鱼烧，
两个鲷鱼烧的母质，然后大概压上去，然后倒上那个料，然后就会出来鲷鱼烧。就他所讲，一次都没有用过，
就他用都没有用过，是吗？
对，
我觉得就是买了一个梦。
我觉得鲷鱼烧甚至比章鱼小丸子要更过分一点。
鲷鱼烧这种东西就在几百年吃一次，而且同志们大家看一下啊，这些东西除了酸奶鸡以外，我还发现一个特点，除了刚才我们讲除了酸奶鸡和面条鸡以外，爆米花、冰激凌和章鱼小丸子，包括你那个鲷鱼烧，这四样东西都是不要吃太多。第一，它对身体也不是那么好，第二个就是你吃多了它就不没有那么美好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你并不会经常的去吃它那么大的量。就比如说冰淇淋机，其实是一个听友在我们听友群里发来吐槽，就是他的家属非要买，然后买回来给他做冰淇淋吃，就听起来就
结果怎么样，
就挺浪漫挺好吃的，然后发现做了三次根本吃不完。就一次做一缸嘛，一旦把那一缸冰淇淋进了冰箱深处以后，就两个人都全忘了。但是冰淇淋机其实啊，它做起来还挺好吃的，但是两个人就是根本吃不完的量，就其实很浪费嘛。
是，嗯，
就有时候就留一点点这种梦幻的这种在外面就好了，他会勾着我们可能会出去啊，会去到那个场景去，搬回家里面就把那个泡泡戳破了，
对，
就很鸡肋了。
刚才我们说到那几个鸡它都是非常的昂贵，那我觉得下一个华而不实的这些品类它更具有迷惑性。那代表的选手有什么呢？
这种荒大荒谬这一类真的是
有牛油果、柠檬片收纳袋
哦，
还有香蕉专用收纳盒这一类的。就牛油果收纳袋，请问你知道是什么吗？
那应该还会有什么奇异果收纳袋吧？
应该它可以，它通用，就是它牛油果、柠檬这种形状的都可以用这个蛋去收纳。
难道我还要去拿这个蛋去超市比着这个牛比着去买吗？
它应该会
确保它能放得进去。
对啊，
那它肯定还要比牛油果本果还要大。
对，它只要不是太胖的或者说长得太歪瓜裂枣，牛油果、柠檬应该都可以放进去。它这个收纳袋啊，它的卖点是什么？它其实是为了解决一些当代年轻人的痛点。哎，没想到吧？
没想到。
就是，比如你的牛油果、柠檬，你一次都吃不完一整个，所以你会剩下一半，你要把它放起来。那么放在哪儿呢？就放在这个袋里。
一半呢？它收纳一半吗？
对，收纳一半。
请问一下，这个跟放在保鲜袋里有什么区别呢？它的功能就是更多的占用冰箱的空间，
所以你猜它为什么华而不实呢？就是它是一个像牛油果或者柠檬一样的蛋状，
又是因为它好看，是吗？
对，
它可能密封效果还不如保鲜袋好。
对，就还挺好看。它一般材质是硅胶，但是我有在提名之前，我有去看过测评，就是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冰箱，把同样的半个柠檬放进去以后，它跟保鲜膜氧化的速度其实是一样的。
哦，哎，真是大可不必啊！
我觉得这个收纳袋吧也还好，我就是还在我的能接受范围
啊。你怎么还能接这种东西？你怎么能接受呢？
你听我，你看我下面刚才说的那个收纳一根香蕉的这个盒子，是我万万不能接受的。
反而收纳一根香蕉的盒子是我可以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抖音上的流量密码。就是只要你去买那个这种东西，然后你去试图收纳一些香蕉啊什么的，就比较容易点赞。
可是香蕉你要把它摁进去吗？ 还是比着他买，他那个弧度。
对呀、啊，就是我觉得这种买这种东西的朋友也真的是缺少一点生活常识。大家去超市里看一看，现在的香蕉多么的五花八门，大大小小。各种弧度的，
大大小小，瘦瘦胖胖，有直的，有弯的，
对，
还把它掰弯了，它就是
没有香蕉，应该是没有直的。
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对于这个收香蕉的盒子提出了一个点，就是他对于一个人群来说特别的有用，就是说那种宝宝，要给宝宝带餐，然后宝宝还、
哦、怕压他。
对他宝宝
我妈在摇头
经常去野餐什么的，你要给他带便当盒什么的，你把香蕉放在那香蕉盒里，小孩怎么跑怎么摔，这香蕉啊都是不会烂的。
来来，这个妈妈已经摇了大概50次头了，妈妈请说话。
真的是疯狂摇头。小朋友他如果说是自己独立的话，那还不如就是给他一个塑料的那种保鲜盒还好。然后如果说你是他不能够自理，你比如说你带着孩子出去，那你更没有必要带着这样的一个盒子，还要去把它放进去，还要再取出来。那你索性就是带一根完整的香蕉，然后剥掉吃完、
哎、这一类就让我想到，其实是我们上上期好像是讲收纳的时候有聊过，就是这种专用收纳室神器，
绵绵称它为过度精细化收纳的陷阱。
你以为你买了个神器，电器的器，其实你买了个神器，生气的气。
拿着一根香蕉不好吗？
就是啊。
但我觉得它的这个蛊惑性是非常强的，就像你说那种抖音的流量密码一样，就十几二十块钱。
我发现现在商家有一个策略，把这个东西做的就是他展示这个东西的时候，展示的爽感十足。
对，
然后让你最后你可能买的就是为了那个爽感十足的那一瞬间。
对的，
但是生活不是一瞬间呀、啊、朋友们。
就是把所有东西都规规整整放进一个大小合适的盒子里，
对，以为自己
就然后给它放进冰箱。我非常推荐大家玩一款游戏叫冰箱收纳大师。
那我现在就去在是 APP 吗？
就是 APP， 在那个App Store 里面都有。这个游戏它的妙处在于什么，就是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挺奇形怪状的，就有各种各样大小的瓶子呀、化妆品呀，就这些都要被你放进冰箱里面。但是它妙的在于它的冰箱里面没有一样是非长方体的收纳盒，它都是一些正常的收纳盒，但你要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进去。所以你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就既可以得到极大的爽感，也可以告诉自己过度精细化的收纳它没有必要。
是的，哎，我对第三个特别感兴趣，就接下来这个第三类
我提名的，对吧？
对，你提名的这个东西、你先不要说它是什么。
好的，
你就我想问一下，就这个东西你我在抖音上经常看到有那个就是推广这种东西的。
这个东西不是我买的，这个让我好吐槽一下我爸。然后
是不做饭的人买的。
是的。
然后
他
为了。
臆想过程中这个东西肯定成为一个效率的神器。
快揭秘一下是什么东西。我妈提名的。
而且他买的不仅仅是一种，他只要坐火车看到有那种推销的，然后有那种什么什么商贩过来就那种神器，他会就买。擦丝器我们家有好多种，什么立方的，什么异形的，什么这个板翻过来就能这样擦，这个板翻过来就能那样擦。我是真的被割到手，你知道吗？
啊，我也想的是，
哇，超疼！
啊，别说了，
这个是手背那个地方、又不好用，然后还买了这一大堆东西，扔你又扔不得。而且你知道可气的是什么吗？本身它应该擦细丝儿吧，擦细丝东西它比如它细丝儿，它那个食材过去，细丝儿出不来。他该擦那个大粗条的时候呢，他又会把手割破。你知道这个拧巴在哪里吗？
啊，那天我有看有一个人吐槽那个土豆擦土豆丝这件事情、因为切土豆丝很难嘛。
是的。
然后他就做了两个测试，一个测试出来那个土豆丝切得非常的绵软，就炒成了土豆泥。另外一个测试就是用电动擦就切块机吧，什么切丝机，电动切丝机好像是这种东西，切成了薯条。
说到这个擦丝机，我还想起来我爸以前很热衷买的一个东西，你知道那个自动削苹手动削苹果机吗？
啊，我也知道。
哦，我知道这个吗？
我的天哪！他把那个苹果咔，然后那个屁股插在一个尖上，然后开始这么搅。
啊，
有的机器就是还好，它只是那个角度不对，削不到。有的机器你知道吗？削完了之后，那个皮连着肉一起都 战死了，你知道吗？
你说的是这个苹果皮哈，
嗯，
我前两天就买了一个坑东西，就是叫切柠檬片的那种东西，就是一个模具，然后它上面有几个齿儿，然后你就把那个刀就按照那个齿儿的切，就是听起来挺完美的是吧？
嗯，
结果是什么？结果是，首先我必须承认，他真的把柠檬切成了片，但是在切片的过程当中，柠檬汁全部都到了案板上。
啊，
就请问我们切片是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要那个柠檬汁到别的地方去吗？否则我干嘛要切片呢？结果就是切完了以后，案板上一大滩珍贵的柠檬汁，然后一些已经萎缩了的柠檬片。
所以想一想，这类的东西，它其实也挺细分。它给我们一个幻觉，就是好像我们拿到它之后，然后就会效率得到了飞速的一个提高。
对，就是当我们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它有任何地方不合适。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那其实我们为了用好它，就还得牺牲一些什么别的。
哎，我能再继续吐槽我爸买的一个品类吗？
它也属于这个华而不实类型的吗？
它其实不是华而不实，它挺实的，但它真的是。它挺实的，但它真的是不好用。我一说你应该会知道，就是你知道以前在高铁上或者火车上或者
哎怎么都是高铁和火车？
我跟你说，你要肯定要笑疯，就是推荐那种不臭的袜子，你知道吗？我爸不仅会自己买，他会郑重其事的给我买，你知道吗？什么穿不烂的，不洗不会臭的，哦，简直了！
所以它会臭是吗？
是的。
但是你刚才说到这个，就是有一些小跑啊。但你说到防臭袜子这个，我想跟你有一个观点上的交锋，就是我在拼多多上面买的那种几十块钱十双的防臭袜子，它是真的不怎么臭哎。
所以你不穿那个袜子是臭的是吗？
啊，不是不是，我是给我家属买的，我是看他自己在随便买的不防臭的袜子很臭。
你的表情真的是
给大家推荐一个防臭脚的好东西，叫老奶奶臭脚粉。
这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吗？
这是真的。
老奶奶是它的品牌名是吧？
你去搜老奶奶臭脚粉，然后只要你家里有臭脚的困扰，你就买这个臭脚粉往你或者你家属的鞋里倒。
那我真的是很需要玩这么多。
对，
这个播客录不下去了。
好，结束这个跑题。哎，那我们把华而不实上以臭袜子结束了。我们华而不实，
他们都是臭袜子，其实都不要买。
我们华而不实的品类就结束了，我们进入下一个品类，也是一个大家非常，我觉得大家肯定会非常有话说的品类。这品类叫吃灰大王，它跟华而不实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它可能没有那么的滑，然后听起来可能是一个很靠谱的东西，但是你买回来以后呢，你就发现，哎，它莫名其妙的就在那里吃了非常多的灰。我们首先要推出的第一位啊，排头兵就是跑步机。
哎，这个东西很有用哎。
就是
这个东西，我看很多买了它的人都说它很有用，
就是他们真的会上去跑。
不是，因为它可以搭衣服。
绝佳的另一个。
我看到一个助友说，他们家的跑步机经历了从吃灰到现在已经离不开了，是因为那个跑步机上堆满了衣服，
真的可以放很多很多衣服。
就是、
那个杆子上面，
杆子上可以堆满很多衣服，然后那个
是不是都亮
了？那个跑步的道上也不妨碍你去堆各种杂物。
对，
所以请问它还是跑步机吗？它就不是了。
对，你把跑步机移开，你在那儿也能放很多很多的箱子，
搭个衣架不香吗？
对，下一个啊。豆浆机（括号只能煮豆浆版本），
这个我没有太理解
啊。这个我来说明一下，就是说在原来啊，它有专门，也不是说原来，包括现在也有，都有专门强调这豆子煮的有多么好，然后打出来的豆浆有多么细腻的豆浆机。但是其实它并不能用来干其他事情，就你用来榨果汁啊，或者用来破壁啊，它其实还挺费事儿的。所以它的关键的功能就在于煮豆浆。啊，然后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一年365天有多少天喝豆浆，
不会，我可能就只有一两天，还是被迫。
我是只要妈给打，我就喝。
你们家是有豆浆机的是吗？
但是已经也是好几年没有再用过。
那你们家现在还喝豆浆吗？
喝豆浆粉，喝买的那个豆浆粉。
所以这个就感觉它不只是吃灰大王，还是时代的眼泪。
啊，对，它是时代的眼泪。
对，就现在就是感觉买东西都会买破壁机
、
嗯，所以这个是时代的眼泪类型的啊，活该吃灰。然后，然后接下来呢，下一个这个也是红妈提名的一个东西。
哎，这个东西听看起来
叫做
靠谱的，
对吧？这个吃灰大王都是看起来很靠谱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叫做灭蚊灯。
但是我要说一下，如果说灭蚊灯，你可能比如放在庭院呀，或者是放在那种像那个发紫光的可能好用。我提名的这个呢，哎，我的人设是很会买东西，为什么我提了这么多？
自不自下
都是你爸爸在高铁上买的，
这个是我自己买的，就是孩子很小的时候觉得室内是有蚊子的嘛，然后我那时候又是很精细化养儿，就是觉得我要是喷这种什么那个驱蚊剂啊或者什么，对对对，感觉是不好，那我就买一个物理收集的吧，就买了一个很可爱的蘑菇形状的，然后它里面大概是有一个什么发紫光一个什么功能，然后会吸引蚊子掉进去然后死掉，然后我就用了一次，然后我发现那个效率太低了，苦苦等等我的蚊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吸引过来然后被吃掉。
所以它效率低指的是比如你家有100只蚊子，那它可能放一天只能吸进去其中10个蚊子到它的蘑菇屋里。
就咱们就是说你用了多久进去几个蚊子吧。
我一共进去过2只，然后只用过2次，后来我就真的是失去耐心了，我把它封箱，还很贵，300-400块钱，你
这么贵，
这么贵，
对。后来我就想啊，我买电蚊香不香吗？
对呀、啊，就是啊。
在蚊子问题上，我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电蚊拍，我真的很喜欢电蚊拍、
那个东西很爽感。
对、对，我喜欢它，喜欢那个爽感，就是你按照那个电，然后。哗哗哗，噼里啪啦的感觉。
我有一次把电蚊拍带到了户外，你知道有多
爽
吗？爽，对啊，太爽了，简直是！
听起来我们好变态啊！我们残杀了好多蚊子的生命，还要听个响。
是有猫的家庭是不会有蚊子的，是吗？
没有，我养猫养了10年了吧，没有看到过猫抓蚊子。
哦，我的猫大战过苍蝇。但是我跟你说、你用猫蘸蚊子也是一个效率极低的事情，因为我猫蘸苍蝇蘸了近1个小时。
那还是点蚊拍吧。
对，蘸完那只苍蝇以后它立刻倒头就睡了。对，
养猫是可以防蟑螂，这个是确实的。
好，那我们吃灰大王这里大家还有没有要提名的？
太多了，其实
太多了，对不对？我们都爆料不完。
对，
那我们今天就先爆料这几个代表。
对，
好吧，自己去看一下你家里有没有挂衣服的跑步机，从来不煮的豆浆机，
以及捕不到蚊子的灭蚊灯。
是的。好的，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最后我们的赛道是竞争非常激烈，而且争议非常大的一
个。这
个
赛道我觉得每一样我都有的说。
这个是重头戏。那么这个赛道呢叫做正反两极，就是这个赛道提名的东西都是大家现在已经很熟悉了，没有什么时代的眼泪了，哎，然后甚至有的还是当红炸子鸡，但你知道人红是非多，东西红呢它是非也多，它就会有很多人对它有不同的评价，而且它放在不同人手里用就是不同的感觉。那么这个正反两极赛道第一位就是早餐机。那么我先问一下冯老板和红妈有没有早餐机这个东西。
我没有，但是我送人送过很贵的早餐机。
为什么呀？
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可爱，然后我给他设想了一个场景，因为他有宝宝、可能在早餐的时候给他放一个什么吐司啊，什么这边放一个蛋呀、这边放一根肠呀，然后那个场景又是我幻想出来，但是后来我好像看他也没有再用过。
真的很贵。你有吗？
没有，我是绝对不会买这个东西的。
所以你是觉得你对它是站在非常负面的？
很负面。我原因很简单，因为早餐机它做的是什么？它做的是西式早餐。我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胃，而且我觉得早餐这个东西就是它应该轮着吃。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物质很丰富的时代了， 就不像是小的时候就是一种早餐一吃吃一年那种。我严重怀疑早餐机是不是只是为了它更重要的功能是为了让它好看，做出来东西好看。
视觉。
哎，我觉得你们都就非常的一语中的。
嗯，
那你们不如猜一下我有没有买早餐机。
那你就肯定买过了。
但我觉得我买的早餐机已经是我做了海量的功课。
你还为了这个事情要做海量功课？
我真的做海量功课，因为其实早餐机它选是有门道的，就是有的早餐机你选的厚度不够，那么呢它会扣不住。就比如说我们放一片厚吐司，再放个蛋，再放两香肠，再放一片厚吐司，再放两片培根，放一个生菜，再放一片，就三片厚三明治嘛，它扣不上。它扣不上就会有个什么情况，就是你会发现你的蛋加热或芝士加热后从你的早餐机的缝里溢出来。
这个画面真的是。
对，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场景。所以说首先你选早餐机你的厚度一定要看好。所以我选了一个非常能扣得住的早餐机。
嗯。
而且它的加热呢也很快速。所以就这个机器本身我觉得它是好用的。但是它为什么现在我也不用了呢？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就是它只能做吐司和吐司相关的东西，然后或者是煎个蛋，它还是好用的。我买的早餐机也送了我一个食谱，它里面有一个我可以拿出来举例啊，就是日式牛肉炒面吐司。它怎么做呢？它需要你先在锅里炒一份面，再炒一份牛肉，然后把两片吐司和你做好的牛肉炒面放进早餐机里。
再见吧，真的是，哎呀。
然后我看到那个食谱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原来这些美丽都是需要我前面再用我的大铁锅，
对呀，
付出一些时间。
而且我觉得，就是美丽这件事情，早餐机做美丽的早餐这件事情本身是个悖论。就是、
为什么？
对，是因为我们平时如果上班的话都急急忙忙的去上班，其实对美不美丽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需求。那么比如说周末呀或者是放假的时候有时间好好吃一个美美的早餐，你又为什么需要这么高效的把它做出来？
哦，确实它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在。
对啊，
但是它既然是作为正反两极上，我就作为一个早餐机的真实使用用户，我来说一下我觉得它有哪些稍好一点的地方。就比如说如果你只想煎一个荷包蛋，那你就不用再开锅了，你就只需要把蛋打进那个早餐机里面两分钟，它其实就出来了，
变成一个煎蛋机。
我刚才一直想作为一个就是早餐机，你不是是它的用过的选手吗？我就想给你一个不能叫人生的建议，就是给你一个替代的选择。
电饼铛是吗？
是的，我还想推荐我们丽人的电饼铛。电饼铛其实它这个原理，你不说厚度它盖不住吗？我电饼铛这么大个，什么都能盖得住。你同时可以煎吐司、煎牛肉饼、煎鸡蛋、煎鸡块、煎香肠，你在一个电饼铛的饼盘上全部搁一锅出来。对不对？
对，所以这个就是正好我觉得就是早餐机它另一个点，就是它永远只能做单人份的早餐。
是的。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独居的人，你爱吃吐司，爱吃鸡蛋三明治，或者里面夹一片芝士，那我觉得其实可以买，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你一个人住嘛，它也挺不占地方的。但如果是像红妈这种家庭，或者是像我这种两个人住的，你买早餐机其实就等于你需要花双倍的时间去做好一份早餐，因为它永远一次只能做一份。
是的。所以请记住我的亲情推荐，丽人盘电饼铛。
刚才早餐机我们都说了一下我们感受，不如我也来说他听友的提名，然后我觉得他们说的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在买了早餐机之后，我已经认清自己，就算是买了四位数的早餐机，我也不会吃半口早餐的。真的。
我倒是推荐大家使用那个某团有一个功能，我最近在用，特别好。就是他可以预约你给你送早餐送到家的时间。
哦。
啊，你就可以头天晚上约定，比如说你九点钟吃这个早饭，那他就九点钟他可以给你送到家门口。因为我现在正在培养自己吃早饭的习惯，然后我发现我可能需要一些外力，然后我也试图向我家属寻求过这个外力，无果，因为他比我起床起得晚。然后我就用这个方法还挺管用的，因为每天你起床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份早饭挂在门口了，你就得吃它呀。
确实，我之前我们也试过，就是比如我熬了个大夜看剧，然后我第二天又要八九点钟起床的时候，我就会叫一份麦当劳，然后让他七点半的时候送过来，哐哐敲我家。
对自己这么狠吗？
对，然后我就会抱着对那份早餐期待，以及外卖员在外面等我，我就会出去。就是早餐机还是有点一边倒的，红妈跟老板都很坚定的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必要买。然后下面一个叫做挂烫机，然后挂烫机它的争议点主要在于什么呢？就是有人觉得手持的挂烫机是糟心的，有人觉得大的挂烫机是糟心的，没必要的。
我都买过
啊，
手持的好用，
我全都买过。
手持的好用吗？这是我很好奇的。
要不这样，我们先来听一下听友们
语音吗？
不是，我们先来听一下听友们他们怎么提名的吧。他们啊，有一个人认为啊，手持挂烫机不好用，因为水箱太小了，所以烫一次衣服呢要加好几回水，这是他觉得不好用的地方。然后呢，另外一位听友他就说了，小户型还是很喜欢手持挂烫机的，因为太省地方了，一次性的那个水箱虽然小啊，但还是可以烫好几件衬衫，所以他在买了手持挂烫机以后把大的挂烫机已经扔掉了。那这就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观点。因为手持挂烫机我觉得它一个特别明显的优势就是它太省地方了。
是的，
我用手持挂烫机的时候是我之前住大学宿舍的时候，就是你不要说放一个挂烫机进来，我连下脚都快没有地儿了。所以一个手持挂烫机它就可以被放进我的衣柜里面。而且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我相信不管是上学还是上班，你们应该没有人会每天都熨衣服吧？
不会，
我们这个
只有有
商务需求。
对，比如说商务需求，或者说哪天我要做个 pre， 或者说我要去拍照，那我要把衬衫或者裙子熨一熨。所以对我来说，我熨衣服单次熨衣服的量是很小的，所以我就觉得手持挂烫机非常的方便。
你有点说服到我了，因为我一直都是认为大的挂烫机，我觉得大的挂烫机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你是大挂
烫机派？对，甚至我认为挂烫机比熨斗要好用100倍，因为实际上
自然，
对，它很自然。然后我们一些羊毛的衣服啊，然后有一些什么衬衫啊，这些都是挂烫，它会更适合一些。但你刚才说到提醒我一点，就是我出差多，而且其实我需要熨衣服的时候有一半的概率是在出差的时候，你出差见客户啊，参加活动啊，感觉好像买个手持挂烫机便携。
对
对 对,
对，因为现在手持挂烫机它已经我看到有特别特别迷你的类型了，然后那种可能它确实那个水箱的容量就是它弱点嘛，它可能真的只能熨一件衬衫。但是我觉得好像很多时候我真的就是只需要熨一件衬衫而已。
是是是，
我们不是那种就是说把所有衣服拿过来每一件都要熨的那个场景。
对，不过我也有用过大型的挂烫机，而且我不知道你们用的挂烫机它有没有那个可以平放下来的板儿，就如果是大挂烫机的话。
有，
就是它既可以挂着也可以平铺下来熨。
有有有，那个很关键。
对，我觉得那个是大挂烫机。大烫嘴，挂烫机烫嘴，大挂烫机的一个魅力。
所以这么看来，其实无论是不是手持挂烫机都是一个好东西。
对的。哎，那所以其实挂烫机这个有点还是比较正面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你是要手持的还是大型的。接下来一个，最后一个啊，也是我们今天爆料大会的最后一位选手了。我觉得这个选手可能还是有一些让人意外的。
我挺意外的，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对，这个选手叫空气净化器。
我想听听他们是为什么，
听友为什么觉得不好用啊？首先，这位听友现在住在上海，然后呢，他之前也住在过北京，但他觉得他的空气净化器都是一直吃亏，因为他说即使外面雾霾不开窗的话，室内的空气质量都是不错的。他说每次打开空气净化器发现 PM2.5 的显示都是个位数，所以他感觉白买了。这是他的评价。然后我想知道，因为我知道冯老板应该是用空气净化器的
疯狂用
高阶选手，
对
比了很多空气净化器的品牌。
对对对对对，
我妈用吗？
我偶尔用。
我们家是24小时每一个房间都有净化器，且我之前住的那个房子是有新风的，我还是会用它。
你还是会用空气净化器？
来来来，我来讲一下。
来，所以你说一下反方的观点。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要批判一下空气净化器，至少我用的空气净化器对于净味儿这件事情帮助不是特别大。
哦，这个也是他的点。他说了，就是很多空气净化器他买的时候，它是冲着带宠物除臭的这个功能。
些微有一些用吧，但是我觉得用处不大，因为我们常见的除异味主要是宠物的那个异味，就养狗的那个体味比较大，养猫的话是那个猫砂盆的味道，我亲测都不是特别的好用。然后第二个就是烟味就更不行了，因为我曾经有那个之前没有戒烟的时候，我还试图去用那个就是蹲在那个净化器旁边抽烟，就发现整迅速的满屋都是烟味儿。就是这个事儿它其实可能需要运行很长很长时间，它才能慢慢把那个烟味儿除掉。所以我觉得这是个梦。
在净化器旁边抽烟太好笑了。
就是很卑微啊。但是净化器这个东西我认为还是应该备的。就首先我相信大多数的听友应该还没有装新风系统，我觉得没有装新风系统的家还是要备净化器。那么第二个点就在于说，净化器有一个很神的功能，就是如果你家里养猫养狗的话，那些碎毛它是可以把它给吸的。
真的吗？
是很管用的。我们家为什么常年开净化器，就是因为我们家的净化器的那个进风口全是猫毛，而且全是那种很细小的猫毛，这个还是很管用的。如果你是以净化空气为目的，什么 PM2.5 啊什么的，我非常推荐，可以说品牌吗？
可以的。
就 Blue Air 这个品牌，我是只用 Blue Air 的。
我们家也是。
对，我是只用 Blue Air 的。但是如果你不是那么的追求净化空气的那个质量本身，你就是为了除毛啊，或者给自己点心理安全感，你觉得小米就 OK。我们家现在卧室用的是 Blue Air。然后外面用的是小米的，而且我还测试过一个关于净化器，就是在北京雾霾比较大，就外面 PM2.5 在100多200的时候，我测试过，如果开1000多块钱的那个 Blue Air 的话，它是真的是可以把那空气在大概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给你 2.5 降到几十吧，就外面在200的时候它能降到20-30，然后但是如果开几百块钱的净化器，我就不提品牌了，没用，根本没用。我觉得这还挺神奇的。
所以如果是真的要达到真正净化空气质量的目的，那可能还是要下点本钱。
对
啊，但是如果说是家里养宠物那种除除毛啊，这种通通风啊，给自己一个安全感的话，那其实便宜一点的性价比也挺高的。
对，是的。
好，那我这个冤种代表大家进行一个吐槽的糟心商品爆料环节就到此盛大结束了。有非常非常多的糟心商品，然后如果说你觉得这些糟心商品你也有踩过坑，或者说你有其他的想提名，哎，欢迎你在我们评论区和我们积极互动，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听友群，在那个 show note 里面可以看到加听友群的途径路径，我们经常会在听友群里抽奖啊，发红包啊，然后也希望大家给我们贡献一些选题，你们想听什么我们就会讲什么。
那在我们这个爆料环节结束之后，今天啊来了曾经买过很多垃圾但现在不买垃圾的冯老板，以及一直都很特别会买东西的红妈，然后我特别想替广大的冤种啊韭菜的朋友们，容易踩坑的朋友们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聪明的花钱的经验，就是买东西能买到对的地方的经验，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先来聊聊我买东西做决策的这个心路历程。就是比如说像面对这种我可能心动的这种什么厨用小家电呀，这种很好看很可爱的很有这种视觉冲击的东西，其实我是会让它在购物车里面冷静很久，就是你把它
多久啊？
一个月两个月，
不长时间。
对对对，因为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嘛，然后就会去想啊，我到底需不需要？然后其实就是最终还要看看你的我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东西，我是因为它好看它有意思而买它，就是说我确确实实的我每天都要用到，这个是我会反复追问自己的。就是我觉得是 我在花钱买东西上面有一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嗯，我昨天干了个事情，为了录这个播客，我总结了一下我的购物车，我不是购物车，买过的东西，总结了一下我买过之前的破烂，主要是两类。第一类就是当时的心态是图便宜买来试试，朋友们这个心态真的是要不得呀。然后我家里所有那种买来的很便宜的，然后买回来以后荒置的或者是质量不行的，基本都是这一挂。就当时觉得好便宜啊，反正也不亏，就买来试试。你要真你一次图便宜买个十几二十块钱的东西，你十次就是一两百块钱，几十次可能就上千了。这个心态千万不要有，就是我们买东西就是因为它是我们需要的，而不是我们因为它很便宜我们来试一试，就这个心态我觉得不要有。然后第二类的啊，重灾区就是各种小饰品，就是那种小饰品你觉得也不占地儿，买来就买来呗。就比如说我们家重灾区烛台，你说我买那些烛台吧，我有喜欢买烛台的人，我买的那些烛台你说真的不好看吗？不好吗？也没有，但是它真的用不到，就是我也没有到上升到要收藏烛台的这种状态。但是我算了一下，我可能已经花了将近1000多块钱买烛台，真的大可不必。
还得给它擦灰，
还得给它擦灰，没错，而那个烛台里面全是灰，就是这个真的挺可怕的。我觉得这两类啊，小饰品，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要克制在一点。
我有两个，就是在你激情下单前的这个 tips 可以大家复用一下。
嗯，
一个是你特别想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避开睡觉前。无所就
是这样的，
那时候刷手机的时候千万不要下单，那个买的容易就非常容易是后悔的东西，
感觉我自己在挨骂。
睡觉前要管住自己的手，然后第二天醒来再看一看。第二个是你在任何想添东西之前，不管买贵的买便宜的，你先把家收拾一轮，你彻底收拾一轮，你可能那个在收拾的过程中那个欲望就是被浇灭了。
哦，
就会想，
这个好像确实是，
我这么多东西摊在这了，我这么难收拾，我真的是需要吗？就是我建议你们去收拾一下。
这个我超同意，就是我作为一个莫名其妙的消费欲望非常强的人，我真的是在会搞大扫除和搞卫生的时候
骂自己，
怒敲自己的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买来了这些东西。
我沿着这个再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是我接下来搬家的时候，我马上搬家，4月份就搬新家，然后我就要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把那个买过的东西整理一下，有哪些是荒置的或者被证实为破烂的，我们再往前走一步，拿一些小条把它都给抄下来贴在家里面，让自己看，每次你想买东西，买那些你不太确定要不要买东西，就站在那面墙上看一看自己曾经买过多少破烂，为了图便宜买过多少不必要买的东西。我觉得这肯定是很有用的。关于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得克制自己，但是克制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嘛。
啊，就是打一个我的冤种消费
清
单，
就在放在那儿，视觉上就能看见。我还有一个避免，因为我的那个人设里有一句，就是曾经买各种破烂垃圾，然后现在很少买，就是因为还有一个原因，一个很好用的办法，就是在你买一个东西的时候，尤其这个东西可能超过100块钱，100块钱以下的，借套用我刚才那个，就是图便宜不要买，100块钱以上的东西，你想一下，这个东西如果你可以租到它，你不要管租金是多少，你还会不会买？如果你能租到它，你还想买的东西，有可能还是真的是你需要买的东西。我就用这种方法克制了好多我要买的东西。就我想了想它是不是可以租呢？如果要租的话，我是不是可以买？比如说前段时间特别想买 PSP， 前段时间是 PSP 吧
？PS5，
对对对 ，PS5， 对，前段时间特别想买 PS5， 后来我就用这个方法。就没买，一直都没买。
就是你想玩的时候，你就租一个来玩。
对，我也不一定真的租，就用这个方法去试探自己。
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
对，因为你没有把自己扔到那样一个情景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我想要，我想尝试。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买东西是因为不是因为你需要它，是因为你想尝试它。但是为了尝试而买一个东西，然后冒着这个东西是破烂或者是被落灰的一个风险去买它，还要花自己那么多的钱，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必要。
你买一个东西，它可能没有多少钱，但是如果说你用的频次特别高，那它这个价值就是非常的大了。
对，
如果一个东西你觉得很值，它可能也挺贵的，但是你频繁的会使用，是真正的必需品， 那你就摊到每次每天的这样使用上，那其实是很合算的。
对，因为我们今天谈315嘛，我觉得315就我们真的面对了无数无良商家，还有今天我们讲到了很多商家的，我觉得它不叫无良商家，它是在诱拐我们消费。但是我们怎么能够突破他们这种陷阱，消费陷阱，就是要克制自己，学会克制自己。我有一个正面案例，我曾经特别想买无人机，特别想买，然后我一直都没买，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有点贵，我也不太确定它到底好不好用，我需不需要。然后我就租无人机，我租了大概，我出去旅行的时候租无人机租了三次，我就非常明确了，我肯定是需要一个无人机的。后来我租的无人机都是相对便宜一点的那个档位，我反而最后我自己买无人机的时候买了一个比较贵的无人机，就这个方法特别好，
因为你已经很确定你需要这个东西了。
以及在我买无人机的时候，我已经很清楚我要它什么功能，我不要它什么功能，我到底应该买贵的买便宜，因为我之前已经租过两三次，很管用的。
哎，我能再分享一个，就是我刻意浪费的一个东西吗？就是我明明知道这个钱是花冤，但是我仍然觉得很值。就是我们家不是书很多吗？就是尤其是小朋友，他很爱看书。一般现在我们买书，其实都是趁什么满减的时候啊，购物节的时候从淘宝买，不会去在实体店里再去买。但是我们有一次去实体店的时候，就是我两个儿子，他就去很兴奋的在线下店。他去挑自己喜欢的书，其实当时我就知道如果在网上买的话会便宜三分之一，但是我觉得为当下孩子那个，他其实是即时他对于书的这种获得的满足感，他这个钱的浪费，我就当时拍板就说挑，妈妈给你买。所以我觉得这个钱的浪费对我来说是很值得，对他们来说也是很珍贵的一个经历。
嗯，哎，我想踩着你这个说一个我刚才想说的另外一个建议，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心情特别不好，然后就想用买点东西来消解自己的郁闷，这个是很常见的啊，很多的破烂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买的。我发现这个事儿没错，但是我的建议是去线下买，而不是心情不好打开你的橙色软件就开始哗啦哗啦下单了，真的是很管用的。
这个我特别特别同意，这就是我治愈自己的方式，
就是逛街逛店。因为第一，在逛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比你打开橙色软件更治愈一些。第二个就是，当你线下去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决策相对于在橙色软件上要更合理一些。
是的。
如果你亲眼看见、亲手摸到它，你还是觉得它很好。就算它，就像我妈说的，就算我买回来以后，发现它是一个没用的东西，但是在当时当下，它给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就值回本了。
对对，值回本了。
真的是。
而且你绝对不会像在橙色软件上一样买那么多的东西，
对，
线下你不至于买，
可能就那一两件
就解决了，
你逛不到那么多。
是的，是的，是的。
而且我就这个逛街这个事儿，我有一个歪门邪道，对我的情绪治愈非常的有帮助，就是拉着你的朋友一起去，然后他们是什么东西你觉得特别好的，你就让他们买下。
你有这样的朋友，好，我好羡慕呀。
然后我就特开心，就是我
就像你买了一样。
对，就像我买了一样，而且就是会觉得你是，就是他，比如试个衣服、试个鞋子出来，我就会觉得啊，太好看了！
买单的还不是你？
快买！我看他刷卡的那一瞬间，我觉得
是，
对，我觉得我完成我今天的消费了。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既能治愈你自己，又能不花你自己卡里的钱的一个歪门邪道。
然后我有一个方法论想分享给大家，就关于判断一个东西它值不值那个价格，这是我这几年总结的一个方法论，就是当然这个需要大家有一定的生活阅历以后才能形成的一个方法，就是首先我们先判断一个东西它的价格档是有分哪几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马克杯这种东西或者搪瓷杯，那可能常见的它如果就是马克杯吧，可能十几块钱20块钱，它就算是正常，就比较便宜的价格。然后可能中间有一个档位，可能是50-60块钱这个档位，它就属于比较偏贵一点的马克杯。再贵一点，可能到了100块钱以上，也很多那种一两百块钱的马克杯，那可能就属于贵档。那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买的这个东西，它的一个档位的分布大概是怎样。其实这也不难。然后第二个就是判断我现在常买的价格档是什么样的一个档位。拿我前两天得买了一个那个除螨仪来举例子， 那除螨仪我判断我的除螨仪买的档位，我进入我们小家电买的档位都是一些经济适用档，我不会愿意花更多的钱溢价去买贵的小家电。那我就在除螨仪的档位里面锁定了大概也就是200块钱。然后第三个步骤就是判断你要买的这个东西在你的这个档位里面是不是符合。因为我们很常见的情况是，我们理智上是知道我们所在的那个档位是什么档位，但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更好的更漂亮的功能更全的或者更新款的东西，它就是比我们常规的能接受的档位要高。那这个时候就发生第四步，就是我要判断我是到底为什么要花更多钱或者花更少的钱买这个东西，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理性的决策的过程。比如说投影仪，我前段时间更新了一个我们家的投影仪，然后那个投影仪是我最后花了7000多块钱买它，挺贵的。我一般觉得我买投影仪可能也就是个3000块钱，不到4000块钱，我觉得不能超了。但是后来我还是买了那个7000多块钱的投影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那个投影仪是跟哈曼卡顿合作的音箱，所以它用的时候我是可以不开我的音响系统，它的那个音质也还是不错的。所以就为了那个哈曼卡顿那个音箱合作的音箱，我就多花了大概1倍的价格买它，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违背了我的购买原则。
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东西当它有溢价的时候要去着重判断它溢价的这个价值到底溢在哪儿了？就比如说我猜测还是刚刚那投影仪，如果它这个7000块钱的加价是加在和哪个艺术家联名设计的外观，那在你的价值观里是不是就不会买了？
不会买，
就不会为这个溢价买单。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去研究一下，为什么有些东西它会卖的便宜，为什么有些东西它会卖的更贵？你只要把这个原因找到了，你就会发现有些溢价点不在你的范围内，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的放弃它。甚至于我还经常买那种过气款，就它已经不是新款了，但是我对比了一下发现新款新加的这些功能我根本不需要，那我就买过气款完全没问题。
所以就是去判断它的那个核心的功能到底是不是你需要，只要它满足了其实就 OK。
对对对，比如我前段时间买的就买吸尘器，就去年的时候买了个吸尘器，我当时觉得我买吸尘器可能我能接受的是花到，首先我不是某森的对标用户，我就想的是花不到1000块钱买一个吸尘器，800-900块钱都可以。后来我买了一个慕田的500多块钱的吸尘器，然后我就研究了一下为什么它就是那个价格，就是因为这个品牌不做推广，然后呢它是个电机品牌，它一般都做那种工业用品的，然后它也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功能，它的吸力也不是那么的大，但是我买吸尘器目的就是吸猫毛，吸这些什么碎屑那些，我发现也不需要那么大的吸力，然后我就买了，就500多块钱一个吸尘器，超级好用。那个店里面卖的东西都是钻机呀、什么打钻的东西，然后就莫名其妙会有几款家用的电器。
因为就是吸尘器呢，其实它特别看它的马达，
是的，
所以其实是一个做打钻的品牌，
是的，
应该是可以有一些信任度
的。是
的，哎，那我就代表广大的听友就是提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不管大家钱多钱少，每个人钱其实都是有限的嘛、那在做消费决策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判断哪些地方多花，哪些地方谨慎花，哪些地方能不花就不花呢？
我发现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很多人都以为我买东西就是买最贵的或者是特别特别好的，但实际上我盘了盘我们家里用到的这些家具家电家用电器什么的，不是这样的，绝大多数我们家用的80%多的东西都是经济适用款。当然一个原因就是我没有那么有钱，这是一个原因。我家属也说，就是因为你没那么有钱，如果你那么有钱完全财务自由了，就想买什么买什么，你肯定会买最贵的最好的。我想了想也是，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跟我一样，大家钱是有限的，我怎么把有限的钱花在对的地方。我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整理梳理一下你买东西的原则，就我们把东西分成，我把东西分成三个档位，就像刚才说的那个价格档一样，贵的档位，然后偏高，合适偏高一点的档位，以及就是经济档，便宜为主，我就分出了这三个档位。然后把我买的东西对进去，发现特别神奇， 比如说我的所有的家具、灯、音箱和投影，这些我都是买贵的，因为我对这些东西的要求就是高的，而且这些东西的消费频次低，你可以买贵一些的，它也耐用。然后还有一个档位是我会买中档偏高一点的档位，就品质档，但不是那种顶级档、奢华档，比如说收纳用品跟吃的相关的，像餐具什么东西，还有宠物相关的，还有床品，这几类是典型的我会买偏高一点的。比如说床品，我就不会买一两百块钱的床品，我也不会买一千多的，我可能会买五六百块钱那个档位的床品。再有第三类的档位，就是我坚持买经济档，我在这个里面像小家电和一些易耗品，像抽纸袋儿、抽纸啊、垃圾袋儿这些东西，厨房用纸，我都是买最经济的档位。所以你把自己的这个档位分清楚、划清楚以后，你买东西就不会那么困难。因为你永远会看到，比如说抽纸，我每次去我朋友家，我一个朋友家里面全线用泥漂。
哇！
啊，我还有那个，还有一个更好的品牌叫什么？就是抽纸的品牌。
德宝
。对，我每次去他们家，他们家的厕所旁边就是那个擦屁股的都用德宝，我就觉得啊，天哪，就是好奢华呀。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你们用德宝和泥漂擦屁股，这不是错的。但是对我来讲，我很清楚，我就用这些基础牌子去擦屁股，把这个事儿想清楚了，你就不会想，哎呀，每次去朋友家，他用德宝擦屁股，我是不是也应该用德宝擦屁股？我的屁股是不是没有他的贵，所以我才用某某品牌？所以把这个事儿想清楚就好了。还有像什么，我买灯，我就会发现，当我把定位说我家里的灯我都买贵的灯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很便宜的也挺好看的灯的时候，我就是不会去买。因为你也会发现，如果没有这个原则的话，我会买很多灯回家，但是家里没有地儿放那么多的灯，反而我把这个定调定在那里以后，我不会买太多。
所以其实在其中的方法就是要建立你自己的价值体系。
是的是的，其实很简单这个方法。我们每天都在跟315做对抗，跟这些商家、无良商家以及试图诱拐我们、诱骗我们消费的商家做对抗，所以管好自己是最重要的。
是的。
其实我们今天做这期招新商品爆料大会呢，也是在我们豪住的站内这个话题之下，有非常多的人在对他们买到的招新商品去进行一个吐槽，同时也分享了一些他们怎么买对的经验。然后如果你也有招新商品想要爆料呢，你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或者是加入听友群，也欢迎你去我们豪住站内看一下相关的内容，相信你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对于怎么买对、怎么买好，还有什么东西值不值得买，你都可以找到一群非常靠谱的助友给你的参考。
那我们今天该说的就已经说的差不多了，最后再给大家快速总结一下关于买东西这件事情。首先我们要管好自己的手，管好自己的钱包，不要过于的去期待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因为你买的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给你造梦的东西，它是要解决你当下的需要的东西，所以不要停留在这个梦境当中，不要过于停留在未来，而是要回归到当下带来自己的需求。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买到了垃圾，也不要特别的糟心，因为你每一个买到的垃圾都是你未来让你不买垃圾的经验和教训，所以要好好的梳理我们交过的这些学费，搞清楚自己要买的是什么原则的东西，自己的价格档、价位档，自己购买的一些方式方法，一定就会像我一样。我真的之前是一个乱买东西，然后最近很少买垃圾的一个人，大家相信我，这样的人都会变好，你们每个人都会变好的。所以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串门，然后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在听友群里面我们经常会发一些红包啊，抽一些奖啊，然后也听听大家的需求，大家想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那今天我们这期就到这儿了。
拜
拜
拜
拜，
祝大家都能花钱花得聪明，
祝大家都成为自己的315小斗士。Children lend a hand.